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后，我能及时向内找了》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0日。我是从事幼教工作的大法弟子，修炼已经26年了。2019年，我们学法小组开始通过被法的形式学法。这几年的时间里，从红银到红银六背了一遍，转法轮背了4遍。通过背法，现在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能向内找自己，哪里不符合法，哪里有执着，都能及时发现并修正。一，买鸡蛋去利益心。一次，我和朋友做蛋糕，他说6个鸡蛋就可以做一块戚风蛋糕，我们3个人需要18个鸡蛋，我就去买。到买鸡蛋那儿一看，大小都有，心里想，挑小的买，同样是18个鸡蛋，小的分量轻，花钱少。于是就捡小鸡蛋往袋子里装，不小心1个鸡蛋掉到鸡蛋筐里碎了，蛋液流到鸡蛋筐里。卖鸡蛋的说，哎呀，我得把筐里的鸡蛋都拿出来擦干，否则蛋液干了会把鸡蛋都粘到一起，就没法卖了。我一边帮他把鸡蛋从筐里拿出来，一边歉疚地说，对不起啊，打碎的这个鸡蛋算我的。他没吱声。给钱时我多付了一些给他，结果反倒多花了钱。哎，这是师父的提醒，要我去利益之心。二，干洗卡。我家有一张洗衣服及鞋的干洗卡，几个月前丈夫打电话告诉我，干洗卡里没钱了，往里充了500元。我马上反驳说，他家干洗太贵了，咱家也不怎么干洗衣服，存那么多钱干啥？这几天中秋节，外甥回来了，他说要洗鞋，我就把干洗卡的卡号告诉了外甥，我心里却犯嘀咕，每次回来都干洗。虽然表面上做得很体面，好像是放下了利益之心，可实质上是，当两种心不能兼顾时，为了面子心而不得不放下利益之心。我感到这个利益心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每遇到事，每一思每一念先想自己。可是师尊教导我们的是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。说起来真是惭愧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这么点小利益还算计，真是愧对师尊，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。我都为自己的行为脸红，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。三，小朋友还会喜欢我吗？今年新学期开学，我所在班级由小班升中班，只是换了一位新老师。有的孩子淘气时，由于我带这帮孩子时间长，都是我来充当黑脸批评孩子，新老师由于不熟悉孩子们就充当红脸。又由于这位新老师对孩子很负责任，带小朋友们学习和玩游戏，几天的时间孩子们就喜欢上他了。我们两位老师分上午班和下午班，而且隔一天一换。有一天我上上午班，正在讲课，上下午班的新老师走进教室，孩子们就热情地喊某老师好。当时我感觉心里有一点微妙的变化，不太舒服，心想，孩子们这么快就喜欢他了， 还能像原来那样喜欢我吗？第二天，某老师上上午班，正讲课呢。上下午班的我走进教室，孩子们看到了我，也是很亲热地对我打招呼。这时，我的心一下就舒服平衡了。这不是妒忌心在作怪吗？我一下抓住了他。别人好，我也得好，还带着攀比心。对修炼人来说，真是太肮脏了。孩子们喜欢他，我应该为他高兴才是，那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。这些心我都不要。四，强势与不善。一天，先生说他嗓子扎了一个鱼刺，我不但没安慰他，却说了一句：“你吃饭太快了，狼吞虎咽的，能不扎刺吗？以后吃饭慢点吃。”他一听，马上表现出很反感的样子，数落了我几句，说就我事儿多。我一看他不高兴了，立即向内找，是哪颗心应该去了，引起了他的反感。哦，找到了，是不善、强势、强加于人，老想管着别人的心，发现了就要去掉它。五，上课接话。最近发现班里的小朋友上课时特别爱接话，正在上课呢，时不时的会有小朋友打断我的讲课，新老师也有同感，因此最近我们很注重教育孩子们上课接话的问题，只要有接话的，我立即纠正提醒，可是不见效果。有一个小朋友甚至说，我怎么就改不了上课接话的毛病呢？小样儿，就像个小大人似的。小孩子怎么会说这样的话？这分明就是在提醒我呀。我就有爱接话、打断别人说话的毛病啊。在小组学法时，就经常打断同修的交流，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当我找到这个执着后，孩子们接话的坏习惯改正了很多。真的是佛光普照，利益圆明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身边出现的一些事不是偶然的，是师父有意安排去我们的执着心的。看弟子们能否对执着心做到明察秋毫，只要它一出现，就要抓住它并修去它。被法后，我整个人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每天都沐浴在法光中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很多人看到我都会说，你真年轻。是啊，这都是大法师父的恩赐。我想说，被法是学法得法最有效的方法，遇到事情或者矛盾，大法的法理就会展现在脑海中，指导自己的行为，第一时间能做到向内找，能清醒地分清思想业力的干扰，理智地对待身体病业的出现，以及矛盾的产生，那些都是一举四得、长功的好机会。感恩师尊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清清楚楚的背法，让全身心装满大法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7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80整。由于文化程度低，一直也没有向明慧网投稿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我想我一定得突破这个难关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自己这20多年的修炼情况，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救度。那年老伴病危，我在为他念大法书的过程中，我俩得法了。在被迫害的最残酷的年代里，我们多次进京上访，为师父说句公道话。我们多次被抓、被关押、被劳教，在腥风血雨里，我们到处流浪，东藏西躲，流离失所。修炼是神圣的，也是严肃的，不是常人中的什么技能轻易就能掌握得了的，也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，是超常的东西，必须要有法来指导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学法。师父经常强调学法的重要性，作为师父的弟子就要遵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师父还说，长春的大法弟子都在背法，那么我为什么不向师父家乡的弟子学呢？于是我就升起了背法的念头。从此以后，我学法时就有意识地背法。法不是一般的常人的书，是天书，不能背个大概意思，要一丝不苟，一字不差，非常准确地背。我年龄大了，真难啊，但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。我就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标点符号的背，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，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。只要是我个人学法时间，我就采取背法这种形式学法。我主要是背转法轮，第一遍我花了一年多时间，第二遍就快了，再往下一遍比一遍快，自然段也能连起来了，再以后大的标题也可以连起来了。现在我学转法轮就是背，也记不清背了多少遍了，反正是背得很熟练了。有一个同修说他背得非常熟练，而且非常快，但是背的是什么他自己却不知道。我不是这样的，我背的时候是一句话一句话清清楚楚地背，我自己知道我背的是什么内容，我的主元神在背。我每天早晨发完正念之后都要学一个半小时的法，然后再做饭，外出讲真相。下午除了集体学法外，我就是背法。除了背转法轮外，我还有计划的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。有些经文我都要求自己要背下来的，像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等，这些重要的经文我都背得很熟。让我的全身心所有的细胞都装满大法，这样才能有正念。每天早晨五套功法我报轮是一个小时，晚饭后我要再报半个小时的轮后再学法，有时候也是在背。总之我学法的时间很充足，儿女们都明真相且都不住在一起，交往时都很迅速，谁都不干扰我。我吃饭也很简单，不管什么填饱肚子就行，不执着改善什么伙食之类的，一切都很简单，所以没有那么多杂乱的时间去浪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后修心去执着的一点体悟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3号。我是一名修炼了26年的农村女大法弟子，由于悟性差，提高得很慢，挖起根源是自己没有把法学透， 听法看法时，当时明白一些法理，过后就忘了，遇到具体事时想不起法来，所以自己修炼的拖泥带水。人心、人念、人情还是很重，为此很是苦恼。在一名同修的建议下，近期我开始背转法轮。背法虽然比读法慢得多，但是我背完一段法后，能明白一层法理。随着背法，师父的无边法理源源不断地点醒着我，悟性有了提高，知道如何去修了。下面写出我背法后出现的变化，感恩师父对我慈悲救度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体悟吃苦是好事。这些年来，在过关当中，我没有做到把吃苦当作好事。一旦身体不适时，我就盼着早点好，发正念求师父成了家常便饭。其实没有认识到是自己法理不清。每次病业磨难中，慈悲的师父在梦里就让我看到我过去的可恨的一幕幕历史。那时我曾经做过那些坏事，杀人害命不手软，欠了一条条人命债。这些债主何尝不找我讨债？师父为我承担了许多，我承受的只是小小的一部分，而我却还要求师父帮我，不想吃这个苦，要不就发正念灭人家。每次发完正念，病业就加重，令我简直就要活不起了。本来伤害过人家，欠了人家的命，却不想还，还使用神通想不了了之，这不是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吗？这不是恶上加恶，罪上加罪吗？其根源所在就是把吃苦当成了坏事。背法中，我背到了一段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这样一句话，大法无边，全凭你那颗心去修，看你能修多高，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。你自身的白色物质用完了，你自己的黑色物质经过吃苦，它也可以转化成白色物质。背到这里，我感到这段法师父就是讲给我的。师父告诉我要有吃苦能力，黑色物质经过吃苦可以转化成白色物质。没有黑色物质，靠什么转化白色物质啊？我们修炼人都知道，黑色物质就是业力。业力就是在历史上干了坏事、不好的事积攒下来的，跟随你下来的东西，它黏糊糊的不离开你，在另外空间里，你的身体被它包围着、笼罩着、侵蚀着、袭击着，因为是你欠了人家的业债。如果业债不还，宇宙的法理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你修大法了，通过吃苦，你不但还了债，把这种黑色物质还能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这多好。师父再把白色物质给你演化成功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你想修成佛，吃点苦又没有白吃，这是一件多么便宜的事啊。所以师父在弘引苦其心志中告诉我们，吃苦当成乐。师父讲的就是天法，赐予我们回天的天机啊。我的心胸开阔了，心里敞亮极了。我终于明白了吃苦是好事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。二，放下了求病好的心。当年，我是因病重走入大法修炼的。得法后，师父给我不断地净化身体，我有了健康，获得了新生，从内心感谢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。开始从对大法的感性认识，到后来升华到理性认识，知道师父是往高层次带人，心里也明白大法是佛法修炼，是修佛修道的。 可是20多年来，我身体年年出现病业状态，一种抑郁感常常萦绕心头。冥冥中以为自己业力大，为难了师父。同修们让我向内找，我也不断地找自己。明知道是自己心性出了问题，可是找了这么些年，病业没有消失。三件事一直在做，一点没有耽误，是一直坚持着做，咬着牙做。尤其出去救人时，大多数都要求师父加持和帮助我，离不开师父，依赖着师父。通过背法，我如梦方醒，自己一直盼着师父给我的病全部去掉的心没有放下，这不是执着心吗？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修的是宇宙大法，没有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修心性，原来自己一直抱着有求之心在学法练功。学法时经常想，身体应该很快好起来，师父一定会管我的。练功中也经常想，这功肯定不能白练，师父一定会管我的。结果身体没有发生变化。抱着这种心态能长功吗？这个时候又向外找，还是自己的业力大。用业力大这个不正的观念，自己给自己封住了。真是不会修，也是没有修。找到了困扰了自己这么多年想治病的有求之心后，感觉天清体透，无比欣慰，身体发生了变化。练动功时，冰凉的左腿变热了，感觉暖暖的。练静功时，整条左腿一直到脚都在往外冒着凉风，身体左胸肺部发闷的地方也舒服了许多，不那么难受了。背法以来，身体状态不断的好起来了，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干活不打怵了，走路也不气喘吁吁了。觉得在背法过程中，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打入了我的脑海，打入了我的微观，融入到了我的心里，融入到了我身体的所有细胞里。因为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法，都是指导我们如何修炼的真法。近来通过背法，我深深体会到，背法虽然比看法慢，数量少，但是法理明白得多，能够真正的使自己融于法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自己能够知道如何去悟，如何去修了。所以以后我要以背法的方式学法，把背法坚持下去。我想这样会距离法的标准近一些。一天夜里，我背完一夜法，刚刚入寝，没等睡着，一个声音对我说：你随师来到世间，就是为了得这部宇宙大法，同时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我悟到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背法，我一定要继续背下去，用法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殷切期待，兑现誓约，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。近来的一点浅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超法得法的体会》。 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7日。退休后，我有充裕的时间学法，但是由于自己文化低，大脑反应迟钝，记忆力差，很容易读错字，所以学法效果不佳。我想背法，但一页都背不了。想抄法，抄一段法就有几个错字，抄错字怕对师父对法不敬，抄错了字又不知怎么处理好。受这些障碍，我也一直不敢抄法。前段时间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一家三代抄法后，全家人身心的变化，家庭和睦等等，我也想再抄法。我到书店买了两本布，选择纸比较厚的，抄有错字，用小刀刮去表面错字，不容易把纸刮破。开始一小段一小段的抄，结果抄有错字、漏字、夹字，甚至抄漏句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把师父的大法抄成这样，我犯多大罪呀？我不敢抄下去了，但又觉得抄法能量很强，我就正念排除干扰，不能抄错。主意是主宰自己，又继续抄下去。后来我就两个字、三个字、四个字认准再抄，这样效果比较好。我学法有20年了，抄法时发现我原来读法中还有读错字、漏字、添字的现象，自己都觉察不到。例如唯利是图的唯字读成位字，练和练字偏旁不同，但一些地方就分不清是哪个字。抄法心里静，抄法时间长了也不容易犯困，所以抄法提高变化也很大。我曾经去过一个学法点学法，有一位同修读法非常快，也很流利，有些字我都看不清就溜过去了。我自己读法也有些贪快，求数量，每天读两三讲，但不理解法，根本就得不到法，达不到层层融于法中的标准。而抄法虽然慢，但每个字都深深地印到脑子里去。我抄法第三天晚上练功时，能量非常非常强，也能静下来，感觉一丝一念都很正，讲真相救人效果也很好。中午我发完正念出去讲真相，在理发店或买东西和路上遇到的人讲真相，一般都能劝退，但有时人多的时候也有怕心。师父多次点化我，救人必须用心去做，这是我们必然要完成的历史使命。抄法抄错字的问题，除了我自己因素之外，也有邪恶的干扰，尤其我写这篇文章时干扰很大。我一心要想写这个字，必旧不听使，写成另一个字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写错字，甚至一句话写错两个字，改来改去的干扰很大。我想脑袋是我的，手是我的，笔是我证实法用的，一切听我主意识主宰，不能听别人的。写这篇文章时，我只抄了8天法。当我抄到转法轮中，不施者不得，得就得失时，想到我儿子赌博几次欠债，数目还很大，要我还钱。当时怨恨儿子不听话，我突然悟到，欠债当然要还，不失不得貌，失的是身外之物，得到的是更珍贵的东西。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，是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的心锁，让我一下子放下了对儿子的怨恨。以上是我抄法的感受和升华，写出来和同修交流，抄法得法是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最后关键时刻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
Thank you.